连老婆都保护不了的皇帝，从开元之治到唐朝灭亡。纵观历史，当一个王朝经过大规模内战统一天下后，只要国内外没有战争，皇帝不太糊涂，没有过分花钱，能够做到鼓励国内生产，那么国力就会逐渐恢复，百姓生活水平逐步提高，实现所谓的治世和盛世。从唐朝开国到唐玄宗李隆基统治的前期，唐朝的政局基本符合这个模式。虽然武则天改制造成了上层动荡，但平民百姓的生活基本不受影响。直到他的孙子李隆基登上皇位，国力还一直处于上升之中。李隆基年轻的时候很有才干，他整顿吏治，节约政府开支，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，把一路上升的基业又推进了一把，让唐朝进入鼎盛时期。因为这段时间的年号为开元，所以历史上称之为开元之治或开元盛世。开元年间，国家空前富强。唐代诗人杜甫回忆当时盛况，写下了名句：一夕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廪俱丰实。邑是城市的意思，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，想当年开元年间，一座小城市就有万户人口，公家和私家的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，稻米雪白圆润，质量上乘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富得流油。长安城是大唐盛世的代表作，长安东西长近10000米，南北长8000多米，以今天来看也算是一座大型城市，在当时更是全世界第一的巨型城市。由于面积太大，居民住不满，城市里甚至有些地方用来种田。长安城正中间直通皇宫的大道朱雀街，宽150米，长5000米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今天的天安门门口的长安街最宽的地方是120米，换句话说，朱雀街比今天的长安街还宽。唐朝的大城市如长安、洛阳、扬州、苏州的格局很有特色，它们都像棋盘一样，用横平竖直的街道把城区分割成一块一块的长方形，每一个长方形都是一个独立的小区，叫做里或者坊。这种城市格局称为里坊制，这是从西周开始一直延续下来的城市结构。唐朝的长安是里坊制的最高峰，当时的百姓都居住在坊和里中。今天汉语里还有街坊、坊间、里弄、邻里这样的词。对呀，都是这样的。还有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头，他们也不今天到哪那个坊。城市里有些小区还称作某某里，大部分坊都是封闭的，坊的四周有墙，四面设有坊门，居民出入要经过坊门，这很像是我们今天有围栏有门卫的居民小区。如果你是王公贵族和一定级别的官员，那就可以在坊墙上为自己家专门开一个大门，不用走坊门了。里坊制的主要好处是易于维护治安。在古代大部分朝代的城市里，到了晚上会实行宵禁，也就是不许路人随便走动。因为古人没有发达的照明设备，城市里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路灯，只能靠月光和灯笼照明，照明效果很有限，夜晚的城市是非常黑的。我们在古装片里看到的黑衣人或者一身黑的忍者，感觉非常可笑，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多显眼啊！这一眼不就看出来他是坏人吗？其实是因为影视片在拍夜景戏的时候也要打上非常足的光，比我们平时点的灯还要亮很多，否则我们没法看清楚屏幕上的画面。而在真实的古代，夜晚是一片漆黑的，尤其是在没有月光的夜晚，在没有灯烛的情况下， 人类任何东西都看不见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是一个事实，而不是比喻。在这样的夜晚，要是穿一身黑衣服，那就真能起到隐身的效果了。所以有一句成语叫“月高风黑”，叫“月黑风高”。点出“月黑杀人夜，风高放火天”，意思是没有月光的夜晚适合犯罪，风大的天气适合纵火，用来形容危机四伏的环境。古代城市的夜晚倒是有巡逻打更的，可是巡逻的他得看路、看人啊，得点一灯笼。在漆黑的夜晚，坏人隔着八丈远就能知道巡逻的来了，可以轻松躲开。换句话说，在古代的夜晚，维持治安是一件非常难的事，所以很多城市干脆就实行宵禁，天一黑，没有特殊的文件，谁也不许出门，全都在家里待着。谁出来，谁就是坏人，必须严加盘问。里坊制就是为了宵禁制度设计的，坊里有专门的治安官和门吏，到了晚上，所有的坊都把门关上，除了特殊情况，比如结婚、生病、亡故之外，谁也不允许出入。不过，不许人家夜里出门也太不近人情，你就不许人家晚上出门喝酒喝的时间长一点吗？或者半夜饿了想买个吃的吗？所以坊内不实行宵禁，每个坊里都有一些小商铺、小饭馆，夜里也允许经营。那有人说了，坊内也缺乏照明啊，要是有人在坊内干坏事怎么办呢？关键在于一个坊内人数有限，而且大家都住在一起，相互大多都认识。就算晚上有人趁着黑夜干坏事，大家早晨起来别开房门，互相一查问，坏人也就难逃惩罚了。唐朝城市的市场也被圈在围墙里，在长安，除了坊内可以有小商铺外，大的商店必须圈在两个市里。这两个市分别位于长安的东边和西边，被称为东市和西市。市和坊一样，也按时开关大门，早晨起来打开大门，人们才能进去买东西。到了天黑的时候关上大门，所以有的营业活动都要停。所以，到了天黑的时候关上大门，所有的营业活动都要停止。这对于习惯夜生活、习惯晚上吃喝玩乐的现代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。也正因为这个有东市和西市，所以叫买东西，卖东西就是这样来。听到了吗？唐朝之所以能给我们留下强盛的印象，还不在于有多么宏大的城市和建筑，而在于它对外族的包容。唐王朝的民族包容，主要原因来自于唐朝前期国力的空前强大，对外战争屡获大胜。只有我相信你无论如何都不会威胁到我，我才会真正包容你。唐朝初期有两大军事功绩，一是征服高句丽，二是征服突厥。别看高句丽面积不大，在当时却是个不容易征服的国家，因为高句丽地处北方，天气寒冷，又有漫长的雨季，一到雨季，道路就变成了寸步难行的泥潭，军队无法行动，补给难以运输。古代卫生水平不高，到了雨季还容易发生瘟疫。高句丽利用天气的特点，在面对进攻时，总采取坚守不出的政策。拖到雨季也就等于胜利了。当年杨广两次东征高句丽失败，还有一次没有打成，结果亡国了，就是朝鲜，就是高丽嘛。后来李世民当皇帝，又两次东征高句丽，结果也没打下来。一直到了李世民的儿子唐高宗的时候，利用高句丽内乱的机会，一举灭掉了高句丽。这是唐朝在东北地区的胜利。在西北地区，随着突厥的灭亡，唐朝像当年汉朝一样，获得了西域地区的统治权。此时的唐朝，除了西南地区新崛起的吐蕃外，四周已经没有值得一提的对手了。 因为军事外交上的强大，唐朝前期对各民族非常包容。李世民曾说过：“自古皆贵中华，见夷狄，朕独爱之如夷。”在安史之乱之前，唐朝的很多高级官员、武将都出身少数民族，少数民族将领担任边疆集团军的最高领袖，金发碧眼的胡人时常出现在朝堂之上，甚至不少集团军的将领就是被唐朝灭了国的高句丽人、突厥人。朝廷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，这些将领也为朝廷尽心效力。那时的长安城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国际性大都市，这里居住着叙利亚人、阿拉伯人、波斯人、鞑靼人、吐蕃人、朝鲜人、日本人，各色教堂庙宇林立，有中国本土的道教，来自印度的佛教，来自波斯的灭火教，来自阿拉伯帝国的伊斯兰教，来自欧洲的基督教，这个基督教在当时又叫景教，来自中亚的摩尼教等等。街上的汉人们大模大样的穿着胡服，街边的小吃铺摆放着热腾腾的胡饼，胡姬在长安的酒馆里招揽着客人，酒楼里传出胡琴的乐声，歌女们跳着优美的胡旋舞，各个民族、国家、宗教在大唐的土地上和平共处，这是个可爱的时代。唐朝的包容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。你在生活中可能有一种体会，一个人如果从小生活顺利，没受过挫折，他往往待人真诚热情，缺少戒心。假如一个人受尽了生活的折磨，屡遭背叛和伤害，那他多半会对外人充满戒心，倾向于用恶意揣测别人。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也是如此。我也不知道。安史之乱之后，中国不断承受周边民族的劫掠和入侵，在五代十国达到高潮。宋朝建立后，非但没能减少入侵，反而变本加厉，迎来了辽、金、西夏数百年的进攻，最后以蒙古的残酷统治告终。从此以后，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，汉夷之分成了无法磨灭的记忆伤疤，对待外族总是戒备多、亲善少。到了明朝的时候，明政府在明显打不过满清的情况下，别说投降，连和谈的选项都没有。皇帝敢提一句和谈，大臣当场就能把皇帝吃了。到了清朝末年，听说外国人要来中国开教堂，全国都吓疯了，老百姓自发包围了教堂，把里面的男女老幼通通杀死，甚至有的中国人因为手里拿着个洋伞，身上穿个洋袜，都会被百姓抓起来杀掉。这如何比得了那个满街胡服胡琴的年代？再后来，中国又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，又有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，又有冷战的中西对峙，又有和周边的各种冲突，每一次都强烈刺激着我们的民族情绪。全世界随便提起来一个国家，都会有人恨得牙根痒痒。我们就像是那个饱受生活伤害的中年人，再也无法露出当年纯真的笑容。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。李隆基创造的开元盛世是唐朝的顶点，也是唐朝走向衰败的转折点。前面说过，秦始皇、汉武帝、隋炀帝是同一类人，他们的局势原本很不错，只因为总想搞大工业，想千古流芳，最后一时民力过重，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。我给这种皇帝起名叫秦皇汉武病。而李隆基生的是另一种病，晚年昏庸病。他是高寿的皇帝才可能有的一种病。这种皇帝年轻的时候很有能力，每天勤奋工作，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，但是随着年事渐高，才变得越来越保守懒惰。还有一个得着病的人就是乾隆。 这点很好理解。如果你是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，你一定希望把国家建设得更好，因为未来对你来说还很长，建设好了还有机会享受。但如果你是一个60、70岁的老人，想到年轻的时候该干的活都干了，年轻的人的成就感也都得到了，再加上岁数一大，精力不济，也就无暇顾及太多。到了这个岁数的皇帝，就渐渐怠于政事，连续为国家工作了几十年，也该休息一下了嘛。这类皇帝到了晚年，开始把政务派给别人，自己躲在一边专心玩乐。因为岁数大了，懒，所以底下人汇报坏事，他们就不爱听，多烦呀，就喜欢听喜报。这些皇帝前半生不断建功立业，政绩一件接一件，身边的恭维更是常年不断。时间一长，免不了过于乐观，底下喜报连连，他觉得是正常的。偶尔报告一些问题，他也不去警惕。结果国势在他们的统治下日趋糜烂，各种隐患不断膨胀，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，国家正在悄悄走向崩溃。李隆基和清朝的乾隆都是典型。单说李隆基，李隆基56岁的时候开始犯晚年昏庸病，变得贪玩怠政。他特别喜欢音乐，会演奏多种乐器，还能自己作曲。据说《霓裳羽衣曲》就是根据，就是他根据印度舞曲改编的。他还建立了称为梨园的音乐机构。后来，人们把梨园当成曲艺界的代名词。其实，所以就是很多人都说李隆基是梨园行的祖师爷。那杜甫写那首诗叫《江南逢李龟年》，那个李龟年就是个鼓手，就是个乐师。岐王宰里寻常见，那个岐王好像就是李隆基的儿子。李隆基特别喜欢热闹，原本唐代城市到了晚上，坊和市都是关闭的，但唐玄宗规定，每年正月14、15、16这3天，坊市可以不关门，大家通宵玩乐。就像秦始皇、汉武帝晚年很怕死，追求成仙一样，李隆基也想着长生不死，晚年非常信仰道教，花了很多时间在修行炼丹一类的事上。更有名的是李隆基和杨玉环之间的故事。杨玉环的本名今天不得而知，玉环是他的小名。杨玉环本是李隆基儿子寿王的妃子，小了李隆基30岁。因为宦官高力士的推荐，李隆基看上了杨玉环。可是杨玉环是自己的儿媳妇啊，按照老百姓的话说，公公追儿媳，这叫扒灰啊。你一当皇帝，千万双眼睛在盯着，怎么能跟儿媳妇乱来呢？要说人一沾这下三路的事，脑子就变得特好使。我也觉得是。李隆基下了一道圣旨，要杨玉环出家当道士。什么叫出家？出家就是离开自己的家庭，脱离原来的家庭关系。所以杨玉环一出家，就自动解除了和寿王之间的夫妻关系，李隆基下手就方便多了。然后杨玉环出家的道观在哪儿呢？就在李隆基的皇宫里。所以李隆基借着信仰宗教这个冠冕堂皇的借口，不仅让儿媳妇离婚了，还把儿媳妇接到了自己的宫中，明目张胆地成了自己的情人。5年后，李隆基把杨玉环扶正，正式封为贵妃，实际的待遇等同于皇后。李隆基霸占儿媳，这事我们得从2方面来看。一方面，李唐王是推崇儒家礼教，以儒家伦理来看，这种事的确摆不上台面来。否则，李隆基也不会先让杨玉环当几年道士来遮羞。但从另一个角度讲，唐朝王室的前身是鲜卑贵族，生活习俗上还留下一点游牧民族的遗风。游牧民族原本有转房婚的习俗，一女多嫁，先嫁兄后嫁弟，先嫁父后嫁子都属于正常情况。因此，以当时人的价值观来看，这也不算太乱。但是儒家学者喜欢从道德方面总结王朝的兴衰。唐朝衰亡自李隆基开始， 儒家便认为李隆基乱搞男女关系是要为之负责的。其实唐王朝的衰亡并不取决于李隆基宠幸谁，甚至和李隆基本人是否勤政都关系不大。唐朝的没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。前面说过，一个王朝在刚平定天下后，只要能维持稳定，经济就能不断发展，但发展到一定程度，总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弊病，导致王朝走向衰亡。其中最常见、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弊病，一个是人口过多，一个是土地兼并。这两个问题越突出，国家就离灭亡越近。中国历代王朝一直都没有找到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好办法。李隆基一朝由盛转衰，也和人口过多以及土地兼并有关。具体的导火索是征兵制度。隋朝和唐朝早期，国家的征兵制度叫做府兵制。具体的做法是强行指定一批老百姓，他们终生拥有特殊的户籍，叫做军户。这类百姓种田可以不交税赋，但是在农闲的时候必须参加军事训练，定期服役，在国家遇到战争时还会被临时征召，作战所需的武器、装备、粮草还得自己准备。打仗的时候，国家从各个军户里抽调士兵，组成军队后交给将领，打完仗后军队解散，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继续耕种，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民兵。我们在中学课堂里学过的《木兰诗》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。为什么可汗大点兵的时候，花木兰家一定要出一个人打仗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家是军户，有义务当兵。诗里还说，花木兰应征后，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。鞍鞯和辔头都是骑马所需的装备，也就是说，花木兰去打仗时，马匹和装备都是要自己准备的。府兵制的优势是节约军费，军粮和军费都由军人自己出，解决了后勤供应这个大问题。缺点是战斗力弱，因为士兵平时还要耕地劳作，作战战斗力不如专业军人，而且每次战争士兵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，士兵之间、士兵和将领之间互相不熟悉，在战场上难以配合。更大的问题是土地不足，府兵制要求军户免费替国家打仗，前提当然是国家得给军户土地，得让人家有饭吃。所以实行府兵制的前提是均田制，也就是国家给百姓分配土地，在百姓去世后把土地收回，再分配给其他人种植。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，国家逐渐拿不出这么多土地了。到了李隆基的时候，很多军户分到的土地比唐初规定的田亩数要少得多。然而军户还必须按规定应征打仗，打仗还是要自备粮食和武器，这样一来军户可就不乐意了。更要命的是，李隆基一朝，唐朝的对外战争还很频繁，李世民和李治四面作战，为唐朝开阔了广大的疆土，虽然大战了国威，但也拉长了中国的边境线，增加了防守的难度。盛唐再强大，也没有办法改变中国北方的降水量，没有办法改变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。随着唐朝边境向远方开拓，守卫边疆的成本直线上升。到了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，很多曾经臣服的周边民族开始蠢蠢欲动，甚至有的重新和大唐为敌。到了李隆基统治时，李隆基像其他君主一样，因为国力强大，所以心高气傲，喜欢对外用兵，发动了不少战争，却败多胜少。败仗越多，需要的士兵就越多，军户长期在外不能回家种田，又总吃败仗，更是苦不堪言。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。王公贵族们觉得开疆拓土豪气万千，可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，命就只有一条，谁愿意去卖命打仗呢？军户是国家强行规定的， 府兵制是义务兵，如今打仗这么频繁，这么辛苦，分到手里的田地却越来越少，谁还愿意干这种苦差事呢？所以当时很多军户逃跑，这些逃跑的农民本来就是士兵，手里还有武器，于是潜入到深山老林中当起了土匪，反过来还扰乱了国家的治安。府兵制搞到最后已经没有军队可用，搞不下去了，没有办法，李隆基只好把府兵制改成了募兵制。募兵制就简单了，国家出钱雇佣百姓打仗，这些士兵拿着国家发的俸禄，平时也就不用种地了，他们成了只负责打仗的职业军人。因为一门心思只打仗，所以士兵的战斗力提高了，而且国家也不用再拿出土地了，打仗需要的钱从其他有土地的人手里征税就可以了。看上去募兵制把问题都解决了，其实他给唐朝的衰亡埋下了隐患。府兵制的本质身份是民，因为他们的吃喝是从地里种出来的，打仗是不得不干的一项劳役，能不打仗最好，还是不打，天天守着自己的土地过安生日子才好呢。而募兵制下的士兵都是职业军人，他们的吃喝是靠打仗换来的，谁给他们钱他们就愿意为谁打仗，所以他们不怕造反，造反也是打仗，不造反也要打仗，都一样，只要多打点不容易死掉的胜仗，上级多给点钱他们就知足了。所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等于埋下了军队造反的种子。募兵的战斗力比府兵强，但就算这样，唐朝军队还是难以应付边疆危机。当年李渊造反前负责守卫北方边境，他手下的边防军是他的造反主力，因此唐朝建立后特别注意防备边防将领专权。在府兵时代，平时边疆的常驻士兵数量很少，需要打仗的时候才临时抽调士兵，临时委派将领，打完仗后军队解散。而且府兵的主力大都在首都附近，原则是内重外轻，对于那些常驻守边疆的将领，朝廷要求一个将领不能同时管理多个军队，不能管理地方财政事务，任职最多三年就会撤其兵权，把人调走。显然这些规定都会大大降低军队的战斗力，府兵的主力在首都附近，有大规模战争时需要临时开拔到边境，漫长的路途让军费剧增。李隆基时边境战事频繁，唐朝在东西方都有敌人，等于双线作战，没事就把军队调来调去也不现实。针对这些问题，李隆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。他在全国设立了九大军区，每个军区有一名节度使，管理辖区内的军政大权，士兵就地招募，长期驻守，节度使和士兵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。这样一来，军队的战斗力果然大大提升，唐朝的对外作战形势有所好转，打了一些胜仗，让李隆基非常满意。但这一举措也潜藏着危机，节度使的权力过大，出现了割据叛乱的危险，唐朝的盛世也就亡在这上面了。我们还可以从更根本的角度来看节度使问题，对于社会制度稳定性和效率往往不能兼顾，要追求一方就要牺牲另一方。比如说独裁制是各种社会制度里最不稳定的了，独裁者生病去世，一时犯糊涂，甚至仅仅是心情不好，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。但另一方面，独裁者要想办一件事，效率是最高的，皇帝一声令下，全国所有的资源都得为这件事服务，没有任何人敢跟皇帝扯皮。如果是多头管理，稳定性增加了，效率就降低了。还拿古代中国的例子，皇帝本人独裁，但是到了地方上是多头管理，一个部门管民政，一个部门管军事，一个部门负责监察，没准还有皇帝派来的宦官在一边监视着。这一多头管理，地方上是不容易上下，地方上是不容易欺上瞒下了，但执行效率也降下来了。 皇帝那边决策效率很高，一道命令下到地方上执行吧，地方的那些官员可就乱来了，有心眼儿实的真心干活，有懒的浑水摸鱼，还有坏的在里面拆墙角。A 部门要 B 部门配合 ，B 部门不乐意了，凭什么呀？你们的活为什么要我处理 ？B 部门要 C 部门处理 ，C 部门一想，哎，这是贪腐的好机会啊！反正这么大个项目，也不差我贪这一点。结果每个部门都这么想，把事情办砸了，往别人身上推，这执行效率能高吗？唐朝的边防也有这个问题，唐初将领不能管理政务，将领要经常换防之类的政策，出发点是为了政局稳定，想法当然是好的，但是这种不许一将独大的制度会带来效率上的损失，平白无故减少了军队的战斗力。唐朝的问题是唐初疆土开拓的太猛，几乎达到了古代中国可以防守的极限。唐初的皇帝自己打仗打得很爽，可是没有想过等将来国力下降或者周边民族实力提高的时候，这么大的疆土后背该怎么看守呢？更惨的是人口增长、土地兼并和统治阶级腐化是古代王朝无法克服的难题。王朝存在的越久，这些问题就会越厉害，国力下降是迟早的事。李隆基在国力无法支持边疆战争的情况下，要么选择放弃国土，要么就得牺牲稳定性的代价来换军队的高效率，没有别的路可选。而且随着国力的持续下降，全盘的崩溃还是不可避免的，不是在对外战争中崩溃，就是在内部民变中覆灭。实际上唐朝后期这两样惨事都占全了。当时的唐朝要有两大边境，主要有两大边境压力，一个是位于我国西藏地区的吐蕃，这个新崛起的势力几次打败了大唐军队，实力不可小觑。另一大压力在今天的河北地区，当时多个少数民族混居在此，情况非常混乱，不是一般将领能搞定的。胡人安禄山就是个能搞定河北地区的超级人才，安禄山通晓六国语言，也很会混社会关系，在河北复杂的局势中或打或炸或拉拢，在这里保持了多年的安定，这是其他人比不了的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李隆基十分重用安禄山，这原本不算错，但是得了老年昏庸病的李隆基过于贪图安逸，他让安禄山长期担任节度使也就算了，竟然还让他兼任了三个地区的节度使，掌握了今天河北、辽宁西部、山西一带的军政大权。拥有这么大的地盘，割据造反简直是太容易的事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，在李隆基70岁高龄的时候，安禄山起兵造反。安禄山有一名部下叫做史思明，他在这场战乱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，所以这场战乱就用两个人的姓命名称之为安史之乱。当时的唐朝同时面临来自吐蕃和河北的威胁，实际上等于东西双线作战。长安靠近西部边境，因此唐朝把主力部队都安排在了西线，这些部队有保卫首都的重任，一时半刻不便抽调到东线。在内地呢，原本有大量的府兵可用，但是现在府兵制没有了，都改成了边境将领自行募兵，内地也没有足够的军队。京城倒是有禁军及中央军，但是因为承平日久，这些禁军多是由市井游民小贩组成，军纪松散，根本没法打仗，而且禁军负责保卫京城，也不能轻易出击。结果是整个唐朝没有拿得出手的部队可以对抗安禄山，安禄山的军队从河北出发一路所向披靡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攻陷了东都洛阳。这时唐朝在东线还有一支勉强能抵挡住叛军的部队，按照后来学者们的分析，当时唐军只要能坚守长安和洛阳之间的潼关，就能保证长安的安全，坚持到唐朝各地军队调来以及叛军内部矛盾爆发，安史之乱可以在损失不大的情况下平息。 但是李隆基这时方寸大乱，驻守潼关的是其他节度使的军队，其中不乏胡人将领。经过安禄山的叛乱，李隆基对胡人充满猜忌。他先是下令诛杀了据守不出的两员名将，又强迫继任者出关决战，结果唐军大败，潼关失陷。潼关是长安东边的门户，被攻破后，长安危在旦夕。听到潼关沦陷的消息，李隆基带着嫔妃、部分大臣，凌晨仓皇出逃。慌忙中，连宫外的妃子、皇孙都来不及通知。按照习惯，权贵出行是要人打前站的，因为古代没有电话，得有一拨人去通知前方的驻地，安排好食宿，负责接待。结果，李隆基派去打前站的宦官，到了离开长安不远的咸阳县，就和县令一起逃跑了。李隆基一行人到了位于咸阳的行宫，发现宫中的人也全都跑光了，没有人招待他。出来时太仓促，也没带吃的。结果李隆基到了中午，连饭都没吃上。最后是宰相杨国忠跑到街上买了点烧饼回来，让皇帝凑合凑合吃了。就这点烧饼也不够大伙吃的，附近有百姓送来一些麦饭，那些平时仅于一时的皇子皇孙们，连筷子都顾不上用，抢着用手抓着吃，都抢光了，还没吃饱。随行的将士自然更是没得吃了。第一天，一行人走到一个叫做马嵬驿的地方，一路上沿途官吏百姓早就跑光了，粮食财物也早被哄抢一空。负责保护李隆基的士兵跑了一天一夜，也吃不上饭，各种旧怨积累在一起，加上背后有人指使，终于发生了兵变。李隆基因为得了晚年昏庸病，特别喜欢报喜不报忧的大臣，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因此得到了李隆基的赏识，当了很多年的宰相，很多错误的政策他都要为之负责。在马嵬驿兵变的士兵先是自行杀掉了杨国忠一家，又包围了李隆基的居所，说杨国忠谋反，要求李隆基杀死杨玉环。杨玉环和武则天不同，他对政治没有野心，从不过问国事，一辈子只专心服侍皇帝。杨国忠固然坏，但这是杨国忠和李隆基的错，和杨玉环无关。但是在生死之间，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。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，李隆基忍痛杀死了杨玉环，这才暂时稳住了禁军。这时的李隆基已经混到连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地步，彻底失去了权势。太子李亨本来就和李隆基不和，此时便和李隆基分道扬镳。李隆基由禁军保护进入四川避难，李亨去了宁夏，在当地节度使的支持下自行称帝，尊李隆基为太上皇。从法理上说，未经李隆基同意就擅自登基，这等于篡位。但是李隆基能自保已经万幸，想管也管不了了，只能默认现状。安禄山是个武夫，虽然善于打仗，但是没有安国定邦的本事，他的军队所到之处四处劫掠，搞的还是游牧民族那一套。我们说过，农耕地区如果不搞儒表法理，是没有办法长期统治的。安禄山内政水平为零，叛军很快出了问题。先是安禄山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杀死，安禄山手下的大将史思明又杀死了安庆绪，史思明又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死，史朝义又被部下李怀仙杀死，内部混乱至此，叛军不战自乱，安史之乱就慢慢被平息了。安史之乱持续7年，安禄山的叛军一路疯狂劫掠，动不动就大肆屠杀，占洛阳抢洛阳，占长安抢长安，唐军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唐军打仗要吃要穿，要拉人当兵，百姓同样苦不堪言。大诗人杜甫创作的《三吏三别》就集中描写了当时唐军强征百姓入伍的悲惨场面。唐军打不过叛军，于是向游牧民族回纥求援。回纥当然不是白来帮忙的，进入洛阳一样大肆屠城抢掠。 为了抵抗叛军，朝廷只能调西线的防守部队，造成西部边境不稳，吐蕃接二连三入侵，甚至一度攻入长安，长安再次被洗劫一空。战争把唐朝的国力用到了极限，官兵把百姓压榨到了极限。安史之乱之后，整个中国北方受到了严重的破坏，所谓人烟断绝，千里萧条，萧条惨凄，萧条凄惨，兽有鬼哭，如烈火烹油一般的开元盛世一下子就给打没了。实际上说是唐朝剿灭了叛军，这话大有折扣。在平叛战争中，一些叛军将领见风使舵，投降了朝廷。这种投降只是名义上的臣服，军队地盘都不上交，只是要朝廷任命他们为节度使。这些人掌管辖区内一切军政大权，不交税赋，权力还可以由子孙继承。实际上他们就是割据一方的军阀。藩的本意是篱笆，现在还有个词叫做藩篱，篱笆是用来保护家园的，因此藩还引申为保护的意思。周王分封诸侯的一大目的是让诸侯帮助王室抵御外敌，所以在古代藩还可以用来指由朝廷分封的诸侯国。镇是唐朝地方的行政单位，在安史之乱之后，那些由中央朝廷任命的独立性很强的地方军阀就被称为藩镇。当时并非所有藩镇都不听朝廷号令，除了原本是叛军旧部的一些藩镇，大部分藩镇还给朝廷上交赋税，听从调遣。因此唐朝没有在安史之乱后立刻灭亡，仍旧维持了100多年。但是在这100多年里，唐朝进入了江河日下的中晚唐时期，首都被反复攻陷，皇帝动不动就抱头鼠窜。换句话说，从安史之乱后，唐王朝就一蹶不振。从时间点上看，安史之乱正好位于整个唐朝的终点。在一般人的印象里，唐朝总和强盛连在一起，其实唐朝只有一半时间是强盛的。在中晚唐，除了藩镇割据是个大隐患外，还出现了另一个大问题，宦官专权。要说这个坏头也得算到李隆基头上，李隆基让节度使手握重兵，他也知道这么做不大可靠，于是派身边的宦官去军队里当监军，宦官监军制度从此出现了。宦官监督地方军队倒也不算大问题，顶多就是贪污受贿，拖将领后腿。更可怕的是宦官控制禁军，李隆基重用高力士，给高力士影响禁军的权力。从这时开始，唐朝有了宦官掌握禁军的传统。让宦官掌握禁军，就如同让节度使掌握地方军政大权一样，都是统治者贪图方便的糊涂决定。皇帝任用宦官，是觉得这种人从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，信得过，指挥起来省事。但是这种制度绕过了互相监督的官僚系统，其实是埋下了宦官造反的隐患。安史之乱后，唐朝皇帝发现节度使不可靠，于是不断扩大禁军规模，最终控制禁军的宦官反过来控制皇帝，甚至可以任意废立皇帝，宦官成了太上皇。还有更惨的，唐朝北方农业发达，人口太多，无论是开垦土地还是造屋烧柴，都需要砍伐大量的树木。唐朝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北方黄河流域植被大规模减少，植被减少导致黄河里的泥沙增多，黄河下游水位变高。唐朝末年，黄河多次决口，给晚唐王朝又带来了狠狠的一击，百姓被逼到生死边缘，于是爆发了黄巢之乱。黄巢他们家是大盐商，很有钱。唐朝和其他古代王朝一样，对商人有很多歧视性政策，商人地位要比普通人低一等。黄巢要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，最好的办法是参加科举考试。可是他考试考不上，只觉得自己的前途一片灰暗，正好又赶上百姓饥荒，于是干脆造反吧。 因为赶对了时候，他一起兵，立刻有大量贫苦百姓参军，很快就形成了一支浩大声势的队伍。当时藩镇四处割据，藩镇为了自保，没人愿意出兵剿皇朝，因此皇朝在中国北方到处征战，两次攻陷长安，如入无人之境，皇朝非常残暴嗜杀。中国古代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外，还有海上丝绸之路，从中国东南海、东南沿海出发，同东南亚、印度等地商人做交易。在自信开放的初唐，海上贸易也很发达，中国的沿海城市里居住着很多外国商人。结果皇朝攻陷广州以后，大肆抢劫外商的货物，屠杀外商十几万，制造了血腥惨案。皇朝杀起中国人也毫不手软，他在很多地区搞屠城，尤其在长安杀官员、杀百姓，杀得血流成河，号称洗城。前面说过，从南北朝时期开始，门阀贵族的势力就在不断下降，到了武则天大兴科举的时候，门阀贵族开始逐步退出政治舞台。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门阀的影响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消除的。一直到了晚唐的时候，社会上还是觉得那些门阀大家族才有身份有范儿，甚至宁可跟门阀贵族结婚，也不愿意跟皇室联姻。唐文宗因此感叹，我们家已经当了200年的天子，到现在还比不上那些名门望族。门阀贵族彻底消灭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在皇朝作乱的时候。皇朝攻入长安和洛阳后，把权贵成批成批的杀死，所谓天阶踏进公卿谷。到这个时候，门阀贵族是真的没了，直接被肉体消灭了。还有更恐怖的，皇朝造反的时候，唐朝经济已经全面崩溃，无法支撑大规模的军事行动。皇朝造反又是在饥荒的时候，他的大军实在找不到吃的，就到处搜捕百姓吃人肉。皇朝起义虽然最终被唐军消灭，但国家经济既然已经崩溃，变乱就不会停止。在皇朝之后，又出现了更为血腥残酷的叛军，譬如皇朝将领秦宗权在皇朝死后纵横四年，那时更没有粮食吃，他让士兵四处抓捕百姓，把人肉腌了做粮食。在一系列变乱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，叛军所到之处如同地狱一般，人民被斩尽杀绝，经济被彻底摧毁。洛阳原本是唐朝的东都，可以和长安媲美的世界一流大都市，人口达百万，但是到唐朝末期，整个城市已经变为废墟，只留下遍地的白骨杂草，居民不到百户，其他地方残破成什么样，可想而知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唐朝政府别说控制局面，连自保都不可能。最后是皇朝手下的降将朱温灭了唐朝，把中国带进了五代十国。